做就门徒，薪火相传。在哪段经文出来的？四条一，很简单。 First Corinthians 第十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讲到怎样讲啊？效法什么啊？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谁啊？耶稣基督一样。好了，在我们的上一次一个的系列薪火相传这个的系列的里面，我们就学习到在2000年前的使徒，他们传留给我们一些的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特别就是用了四个的题目，分别是主餐、浸礼、团契的真谛，以及复活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大能。但我真的期望大家不单止你们持守这个的真道，同一时间也都是忠心的将传留给我们的是传留给下一代的基督徒。在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同心同行，就是去 follow up 我们在二月的时候雅哥这个夫妇婚姻讲座的一个的延续。很多时候或者你们会在这里想下，就会说造就门徒是在教会开始，在教会这个体制开始，但在圣经的里面就讲到这个的第一个的体制，神所建立的是哪一样东西？是家庭。在家庭的里面，神是建立第一个的体制。在家庭的里面就会有开始一个的婚姻，一男一女这个的婚姻。在事实上一个的健康的家庭，根据圣经教导的这个的婚姻是对儿女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非常之近我们怎样去活出这一个的信仰，以致到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去薪火相传我们这一个的圣经的教导。另一个的原因，为什么我特别想讲这个婚姻，就是因为这个的婚姻不单止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而甚至到在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在福音书的里面，在马太马可再一次的去引用这个的经文，甚至在这个的以弗所书保罗也都是引用这个的婚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去形容基督和教会的一个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就是想选这个婚姻这个的题目是去跟大家讲。那你说、这个第五个题目可以其实是薪火相传的第五个的题目来的，但我就想特别的去用一个的系列去讲这一段的婚姻这个题目。在头嗰两堂到在今堂和下一堂呢，这个同心同行就是特别的去讲到我们要认识神所赐福给我们的婚姻是怎样的样。跟着之后那些的几堂的讲道都是会用圣经中的一些的夫妇，一些的榜样，我们怎样一些的效法去，或者一些我们不应该的去跟着去做。今天所跟大家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已经刊印了，被大家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起立去读神自己的话语。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刊印了给大家的。一二三。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造创造的有男有女，神所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是这么多情。又晚上又早晨，这是第六天。请坐。我想问大家一个的题目，若果你能够改变你配偶的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什么？若果你能够改变你配偶的其中一样东西，那样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心想好了，不需要说出来。不过我们不如听一下其他人说什么东西，好不好？其他人就说，有些就说我希望我的配偶就说多些东西，这样就不需要我整天估计内心想着什么。你知道屈住在心里面很辛苦的嘛，是不是不健康的。有些人就说、我希望他就懂得储钱，因为钱好像一掂了他的手就会砰一声就会不见了，或者钱好像流沙那样斩不实的。 有些人呢就说、哎、我回到去希望我太太呢就给我一些宁静的空间、啊、我十二个钟头做事了很辛苦了，一踏入门口里他就立刻哔哩啪啦这样在那里讲话，我连锡他的机会都没有。有些人呢就说、哎、我希望我个男人、啊、有些耐性、啊、什么都要快，什么都不可以等。有些呢就说到我希望呢我丈夫呢就锡我多一点，赞我多一点，爱我多一点，得闲呢是锡下我，拖下我的手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啊、如果要改呢我要改他有没有避寒、啊、因为避寒呢太吵，根本震到煲床会震，同埋有时候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会窒息的那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问一条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即是一问、啊、如果你想改你配偶其中一件事的时候，通常个答案不单止一个，通常可能会有一个 list， 为什么会这么长的、这个、答案。如果细心想想，原来是其实我们对婚姻是有一个的梦想，是吧？我们对婚姻其实是有一个的梦想。我们的婚姻希望好像中国的《诗经》这样讲，他就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跟着执子之手，怎么下一句是就与子偕老。我们生死相依，我跟你已经发过誓了，我跟你拖着只手，我就想跟你白头到老，我想跟你坐在一起去看日落。当你忧伤的时候，我可以借个膊头给你喊。当你沮丧的时候，我会在你旁边的去跟你打气。当你冻的时候，我会给一个温暖的身体去保暖。当你开心的时候，希望去跟人家一起的去分享你的成就感的时候，我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的分享这个的时刻。我们人生这个旅程，圣经都有讲，就是说到传道书讲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一生的伴侣是知道我的心思，接纳我，去爱我，就算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仍然的是会不离不弃这样的去跟我行走这条这个人生的道路。若果就算是有冲突的，我们愿意的去解决，就不会随时的放弃。话晒人生一百年的时候，人生好短，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的去找个另外一个重新开始适应。虽然我们有这个梦想，但是有时候这个梦想会变成一个的噩梦。有时觉得对方都挺黑人憎的，有没有？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去到某一个情况，就是对方是你最亲密的敌人，你要跟他在同一煲床。有时候晚上你真的想一脚扔他落床，有没有试过这样？知名的报道家葛培里牧师，他过世了的太太 Ruth 曾经有人问他，你葛培里牧师都成日外出的时候，你即系你哋夫妻关系点啊？有冇谂过离婚噶？咁样，离婚咧我就冇谂过，谋杀咧我就有啦。嗱喺我哋嘅婚姻嘅里边，我哋都想更上一层楼。我哋个婚姻希望系充实嘅，希望系有目的嘅，希望系亲密嘅。而神其实系真系俾咗呢个嘅梦想我哋，俾我哋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藏喺我哋嘅心嘅里边。佢期待我哋享受呢个婚姻，但系我哋点样嘅能够享受到呢个婚姻？我哋点样能够享受神所赐俾我哋嘅婚姻？话晒两个人系咁唔同嘅时候，我哋点样能够永结同心去享受神所赐俾我哋呢个嘅婚姻呢、这个嘅福分喺里边咧？创世记头先读。已经是第一章有讲，我们打阵这两堂到会有看三个这个的秘诀，其中第一个的秘诀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26至28节那里有讲的。创世这个故事是非常之丰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在当中找到，但是今天只是看一个，就是我们怎样的是在这个的夫妻关系的里面，怎样的能够经历到神这个的赐福。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的广阔镜，是讲述到整个这个创世这个的故事。头嗰五日那个的步伐很快，怎么说？神讲了一些说话，事就这样成了，神看为是好的。那之后到第六日的时候，圣经好像突然之间慢了下来，拖长来讲，就是讲做人这个的故事。根据这个的次序，人类神做男做女，跟住是讲到是在这个创造里面最后来创造的。 到到最深尾是建立这个的婚姻。看落去就好像整个一切五日的创造的里面，第六日的创造的里面，都是为着这对夫妇而去设立的，是让这个夫妇去享受的。两个咁唔同性别嘅人，点样能够喺婚姻嘅里边去享受神所赐福嘅啦？圣经里边我哋相信第一个嘅去抵读呢个嘅秘诀就系夫妇需要共同履行神所交托嘅使命。夫妇一齐嘅系需要共同履行神所交托俾佢哋嘅使命啊！夫妇系要朝住同一个嘅方向去走噶。我哋可以睇翻下圣经吓第六日。创世纪第一章26至28节嗰度点讲？圣经就系话到，佢话神说：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呢度讲到系神一个嘅神圣嘅一个嘅计划，就系话到人类系分别出嚟，系要同神有一个嘅关系喺里边。跟住佢话按住我哋嘅样式系去做人。呢度就讲到人系有一个神圣嘅一个嘅模式，即系人系有一个神圣嘅一啲嘅内涵喺里边。跟住圣经就话使佢哋做咩？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地上嘅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爬行嘅生物。呢度讲到人系有一个神圣嘅目的喺里边。第27节佢就话：于是神就照住佢嘅形象做人，就是照着神嘅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呢度讲到就系话女人唔系事后突然记起先至创造，系同一日里边系创造啊。呢、这个就喺第二章下礼拜讲到嘅时候会有一个嘅解释喺里边。跟住第28节，神就赐福俾佢哋，佢哋系边个啊？就一男一女，就亚当夏娃啦。是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夫妇这样讲，神就给了一个的命令给他们，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以及生物。神这里就给了一个的命令这对的夫妇，就是说到这个婚姻是有目的的，两个的目的，要繁衍这个的繁殖一个的生命，还有管治他，管治好神所交托的。当人去反映出神在他们里面这个的神的样式的时候，即是创造和这个的统治的时候，去履行神这个的使命的时候，神赐福给他。第31节就是说到神就讲话这个是好，不单只是好，是什么？非常之好。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到，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神对人是有一个的计划在里面，男女两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什么是形象啊？形象就是一个的模型，一个的模型公仔，或者是一幅的图画，是一个的代表着神。即是好像我们 去政府机构啊，有一幅相，总统的相里面。即是那个的你要去跟那个的官员去有一个的互动的时候 ,interact 的时候，它是代表着这个的美国总统。跟住即系代表对其他所有创造嘅物，见到人嘅时候就好似见到神一样，呢、这个就系神嘅形象。而咩叫做样式啊？样式就系个 characteristic， 即系一啲嘅特性喺里边。喺第一章嘅里边，我哋认识咗呢位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啊？佢系一个创造嘅神啦，佢有创造性嘅，佢俾生命嘅，佢系追求美好嘅，佢做嘅一切嘢都系靓嘅，系嘛？跟住之后佢要管治，佢有一个管理一个嘅神，即系乱七八糟嘅神系会整翻好有条有理喺里边。男女两个人喺神嘅面前系毫无疑问系平等嘅，系完整嘅。喺神眼里边，男人女人佢哋嘅地位系平等嘅，佢哋有相同嘅价值喺神眼里边，佢哋同样一样咁重要。所以喺呢段嘅经文嘅里边冇讲到就系边一个性别优秀啲。反而就是说到男女两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那第二样大家还看到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男女两性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男女两性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在这里。神做一切的都是美好的。他就叫人类要去管理一切，就以保持这个美好的创造，样样东西都要井井有条。男女两性都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容许他们履行这个的使命。 人性咧就即系人啦，应该系统治动物界、昆虫界噶。即系创造嘅时候，神就应该俾咗一个权柄我哋，就系话叫只狗你唔好追我啊，唔好吠我。只狗应该唔会追住我吠我噶。你叫只蚊你唔好咬我啊，只蚊就应该唔会咬我噶。但系而家调转咗，我哋其实呢度俾我哋睇到，其实到第三章嘅时候就出现呢个问题，就系当女人听条蛇讲嘢嘅时候，呢个嘅 order 呢一个嘅权柄嘅架构一调转咗嘅时候。跟住就问题就出现咗啦。男女两性都有一个共同嘅一个嘅使命，就系去繁殖同埋去呢个嘅管理。第三，我哋睇到啲咩啊？男女结婚之后有咩事？男女结婚之后就系神有一个嘅计划俾嗰对夫妇。神对婚姻系有一个嘅目的。就是男女藉住一个嘅婚姻嘅结合之后，佢哋有更大嘅能力，佢哋有更大嘅潜能去共同履行呢一个嘅使命。男女结咗婚之后唔系好简单嘅，两个人我哋有个 honeymoon 咁就算啦，两个人有一个嘅二人世界。结婚唔系一个终结，我哋唔系为咗结婚而去结婚。亦都唔系话到结咗婚之后两个人各自各嘅去履行各自嘅一个嘅自己单身时一个嘅使命。夫妇成为一体之后就有一个更大嘅一个嘅目的。有冇留意到婚姻打开咗一个嘅新嘅一个嘅机会系男女单身时候做唔到噶？系咩嘢啊？头先圣经话繁殖一个嘅生命。繁殖一个生命，男女单身嘅时候做唔到，但系当结合咗一齐嘅时候，佢哋个 capability， 佢哋嗰个嘅潜能，佢哋嘅能力多咗，佢哋能力大咗，个结果系点啊？就系让佢哋履行呢个原本嘅使命更加有效益。神好特别吓，神话赐福呢个嘅婚姻，叫佢哋繁殖，系一个祝福嚟嘅，系咪？喺嗰段嘅经文，呢个福音祝福系指到咩啊？生 B B 啦。创造一个的生命，有这个的生命在里面，夫妇能够繁殖增多，婚姻让到夫妇去经验到赋予生命，这个就好像神赋予给人一个的生命，一个的样式在里面。这个赋予生命是让男和女单身时候是做不到，但是当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历到这个的aspect， 这个的样式出来。生完 BB 就是倍增神的形象，就遍满全地。那 BB 成长了之后又怎样？他们又帮手管理，是不是？即是说当你们夫妇的时候，如果单身，单身的时候你都要是去管理一些，要做一些，神给了使命你。但你结了婚之后多了一个的 capability， 是多了一个的生命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就变了多了一个细路帮你去管理。你的这个的effectiveness， 即是你这个效力效能去完成这个你这个使命是更加的有 effective， 更加的有效率在里面。在今天来讲，在今天来讲，究竟这个属灵一个原则是讲到什么？就是说夫妇你们的配搭，你们参与的时候是能够比你们单身是更加有能力，更加有效力。你哋单身嘅时候未必能够做得到，当你哋合作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嘅生命去经历一个嘅机会，系经历神系另外一个嘅样式嘅喺里边。呢啲嘅样式系你哋单身时候做唔到嘅。例如喺今日嘅话嘅里边，就可能就系话到喺你夫妇同工，喺你家庭嘅里边，喺你嘅事工里边，喺你造就门徒嗰方面。让人是更加的去认识神，即是讲到那个生命是能够的，是有神的属灵生命，一个的对方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在里面。那我们就要想回，究竟我们今天这个婚姻有没有去倍增繁殖这个其他人的属灵生命在里面。当夫妇配合彼此的去履行神所赐给他们使命的时候，神就会赐福这个婚姻，夫妇就会有满足感，因为他能够活出这个的样式，让他们有一个的充实感在里面，他们活出一个目的。在今天里面，其实我们婚姻是要有一个的使命，婚姻我们需要有一个的使命在里面。在当中就是说到，首先夫妇 我哋要记得，就是我哋喺个人喺神嘅面前系有价值嘅。我哋每个人喺神面前各自都系有一个嘅目的喺里边。婚后可能你嘅角色改变咗，婚后可能你会系成为一个嘅太太，成为一个妈妈，成为一个家庭主妇。男的可能你的角色就成为一个的丈夫，做成一个爸爸，成为一个的经济支柱。但是你个人在神的面前，你的人生目的都是没有改变过。有没有留意到圣经就是说到他们分开的时候仍然是要管理，但是结了婚之后他们都是要去管理，他们这个人生目的是没有改变过。即是说到我们的本性是要有一个的生产力在里面。人我哋唔鍾意喺喺度㗎，係咪？即係好似虚度光阴，无所事事咁样。就算退咗休都要点呀，我爹哋退咗休都要种下花呀，养下鱼呀，執下以前嗰啲文件呀，装修下间屋呀，即係要有啲嘢做，即係以至有一个生产力喺里面。神其实就摆咗一个永恒一个使命俾我哋。喺我哋就算喺婚姻家庭嘅里边，只不过系其中我哋嘅生活嘅一环，去活出呢一个嘅使命喺里边，去彰显我哋呢个嘅本性喺当中。如果我哋系谂住结婚吓，系为咗系揾翻一个嘅身份，或者系希望喺婚姻里边揾到自己嘅人生目的嘅话，或者我哋希望结咗婚之后，希望我哋生命能够充实有意义多啲嘅话，咁可能我哋要思想一下，究竟我哋点解起初结婚嘅呢个嘅原因？点解我会咁讲 ？Rick Warren 咧喺佢本书《Purpose Driven Life》嗰边，喺嗰度就系标杆人生，就系讲到如果一个人系冇一个人生目的，系会点样？佢就话到喺度 quote 佢咁样讲，佢就话人生最大嘅悲剧唔系死亡，而系人生活冇一个嘅目的。冇目的嘅生活系一个冇意义嘅动作，系冇方向嘅移动，系冇原因而发生嘅一啲嘅事情。若果冇一个明确嘅目的嘅时候，你就会喺冇任何基础底下就系去做决定啦，去分配你嘅时间啦，同埋去使用你嘅资源。你所做嘅一切嘅选择都系倾向于根据当时嘅情况、压力。同埋你当下自己嘅心情去做呢啲嘅决定。即係话到人就好似一个嘅空披随风咁样喺度披，或者好似随风喺度吹，或者好似一隻嘅纸船喺啲水嗰度飘嚟飘去，自己控制唔到。你可以好忙啊，做好多嘅嘢，你好忙，但係发觉原来忙完之后究竟係做乜呢？变咗冇个目的喺里面。婚姻冇目的有一个嘅危机，嗰个危机就系当有细路嘅时候，个危机更加大。当有儿女嘅时候，好容易就会俾儿女支配。当你冇目的嘅时候，好容易就会俾儿女去支配你嘅生活日程啦，你嘅生活嘅决定啦，甚至系你基于儿女系做好多嘅出发点，全部都系由你嘅儿女嚟出发。夫妇的话题就可能越来越少，很少关心对方开始。跟着儿女就变成夫妇之间一个的胶水，即是我们夫妇的关系是靠儿女是去黐住。跟着之后就是儿女就将父母有阵时改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初初认识对方不同了。当儿女大了的时候，少一点的跟他们有一个的注意力的时候，就会发觉丈夫和太太，诶，他们互相之间少了一些共通的地方，开始陌生。大家有没有看过灰姑娘这个故事啊？记不记得灰姑娘和那个玻璃鞋的故事啊？记不记得？跟着呢，咪个灰姑娘咪有个后母嘅，个后母咪要逼住佢啊，你要煮饭啊、洗衫啊嗰啲咁样嘅，系咪啊？咁跟住呢嗰、那个嘅之后有一日跟住个王子嚟到啦，拎住对玻璃鞋，跟住哎嗰、那个灰姑娘哎啱着喎嗰对鞋咁啊搵返去，记得呢个故事啊，听过啦吓。故事个下文就係咁㗎。就是、当王子同公主就开始嘅婚姻生活嘅时候，就开始有細路啦。 跟住有細路之後，那個嘅公主唔知點解做翻灰姑娘，又要洗衫、煮飯、做好多嘢咁樣。跟住有一日，那個嘅王子翻到嚟啦，啊啲仔女都開始大曬啦，就翻到嚟，咦？哦，好似係個公主嚟噶，點解而家會變翻個灰姑娘嘅？而灰姑娘自己亦都唔記得咗，原來佢可以啱著對玻璃鞋嘅喎，明唔明啊？即係突然之間。可能佢做丈夫、做太太啊，咦，個人開始變啦。直情我哋人生嘅目的，我以前都可以有一啲創造力、創造感，做一下一啲有啲人生目的。但係唔知點解做咗父母之後，一切所有嘢都係注意喺子女嗰方面，甚至自己翻嚟屋企嘅時候，第一句話：你個仔啊，今日喺學校啊，點點點。跟住就開始要解決一啲嘅問題。跟住夫婦瞓完覺，跟住就好攰，瞓覺第二日又再去做。跟住当子女开始大了，他们就发觉原来他们共同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大子女。到了50岁了，经过了20年专注凑仔为子女奔波的时候，现在子女离巢的时候，夫妇的人生目的好像完了，是吗？有没有这样的觉得？我要养大我的细路，细路走了，我的人生下一站是什么？四子政策或者是五子啦，有啲系咪？屋子有啦，车子有啦，银子亦都有啦，儿子点啊？走啦，跟住咧，太太咧，太太唔系走咗，不过变咗啫，咁样。即系突然之间就好难去揾翻一个共同嘅一个嘅目的喺里边。哦，有，我哋有新嘅人生目的，我哋环游世界。大家都有睇古仔啦，环游世界需要几多日啊？80日啫嘛，80日你都環遊曬啦，你個世界係咪啊？都玩完啦，咁玩完之後又點啊？跟住或者你話，誒唔緊要，我哋嘅人生目的係夫婦嘅婚姻係好簡單，開心嘅啫，只要開心就得噶啦。但係開心你都要有個原因，你先至可以能夠開心噶，係咪？究竟呢個原因你哋有冇認同啊？根據一個嘅統計啊，婚姻。出現一啲嘅危機就係喺50歲呢個嘅年齡組別嗰度，佢哋就發覺佢哋嘅婚姻出現危機，離婚率係最高，因為佢哋就話到婚姻冇咗一個嘅目的喺裏面。另外一個嘅講到就係喺呢個嘅目的一個原因，點解婚姻出現嘅問題就係話到佢哋呢個大家對成功嘅婚姻嘅睇法係唔一樣。在2014年一個的報告就是說有 45% 離婚的人，就是說到因為他們夫婦再找不到一個，就是對一個理想的婚姻是一個不相同，根本就是好像同床異夢，兩個人各路路不相同的時候，他們找不到一些共同的事物就離婚了。試想想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出現，婚姻為什麼會出現一些這樣的問題，不是沒有目的的，他們有目的，我湊大個子女有目的的，是不是？但個目的是不夠長，是一個很短的一個目的，用一些短暫的目的去維持住，或者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目的，發生的事物完全都是為到突然一些事情發生就改變了那一下的人生的目的，婚姻的目的，以致到他們越行越遠。夫妇没有一个更加大，没有更加长久的目的去维持这个的关系。在神眼里面，一个幸福的婚姻不是因为你有钱，不是因为你能够去有一个 family vacation 去哪里玩，更加不是因为夫妇没有争执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话晒都是两个不同的人，是不是？跟着在神的眼里面，一个蒙福的婚姻是能够因为你们能够成就到我给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在里面。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就让到夫妇藉着婚姻两人结合之后有更大的能力，更加高的效能。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我们看回就是说到结果子。结果子就是带来一个生命，孕育属灵生命，不单止在肉身上面，而且是属灵生命上面，即是以致到你50岁、60岁、70岁、80岁仍然有得生，即是不是生肉身的生细路，而是你有没有去成长栽培紧下一代的基督徒呢？看着他们成长紧呢？ 我们做夫妇的，我们有没有个神圣的使命在里面？我们做有没有一个神圣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有没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一个的使命是推使我们怎样？一个的使命是推使我们夫妇能够彼此的合作，去认定一个的方向向前面走，以及去经历神。在当中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一个的赐福，让我们有一个满足感，有这个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这个的生活能够活出神赋予我们一个的赐人的生命有一个的满足感在里面。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讲话呢，一讲到说我们的仔女怎样啊，跟着怎样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即刻有很多话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是一个的生命，一个的生命的分享紧。当我们有一个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未来的一个的方向，是帮助我们去做生活上面一些决定。当我们有目的的时候，突然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就看究竟我们和我们的人生目的合不合。如果不合，我们就不去做，是吧？如果合的，我们就继续的去向前走。一个的目的是帮助夫妇有一个的合一，不是说我们没有拗叫，而是有一个有合一，因为神给了一个方向，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去走。咁今日就会问啊，咁究竟有乜嘢嘅应用可以用到呢？咁样我今日嘅应用就可以係同心同行，有两方面可以嘅去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个就係为你哋嘅婚姻去寫一个嘅使命宣言，让你哋嘅婚姻寫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喺里面。你嘅婚姻有咩嘅目的？在今个礼拜或者在这个月里面，你们试下婚，如果未写过的，试下坐在这里一起想想，究竟我们的婚姻是有什么的目的。一个的使命宣言是很短的，很简洁的，合乎圣经教导的，还有很容易记。一个短很简洁，合乎圣经教导，还有容易记的。在这个的Joshua 即是约书亚记，约书亚怎样讲啊？他对婚姻他的家庭有一个使命，在24章他怎样讲啊？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即是说到约书亚这样讲，无论出面发生什么事，我和我太太和我家人，我们都一定会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做任何的决定。如果是我们今天你和我的时候是怎样啊？你同我嘅就可能就係话到，我哋呢个嘅使命寫咗嘅时候，将来我哋要搬屋定唔搬屋，我哋买嘢定唔买嘢，我哋甚至我哋点样嘅使钱等等，同我哋嘅使命有冇咩关系？点样影响到我哋侍奉神？我哋所做嘅嘢会唔会反映到我哋神嘅形象喺我哋嘅里面？又或者我哋所做嘅嘢最终係咪同神嘅关系更加近定係远离咗？另外一个更加都是挺好的使命宣言，我看过都觉得是挺对的。他就说到，让我们一家彼此相爱，让我们一家彼此相爱，同埋用爱去关怀我们的邻舍，去做爱展。经文就是说到， Be a family that loves each other and loves our neighbor as we reach out to our world。即是这个的爱的使命的宣言，不单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而且是藉着爱爱身边的人，爱我们的邻舍，还有用爱是去做 making disciples。 这个都是合乎圣经的，是吧？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或者这个月，试试我们夫妇坐下去想想，究竟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婚姻有没有一个目的，以致到我哋当我哋履行神呢一个嘅目的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嘅满足感。同埋当我哋将呢个嘅目的系放喺神嘅时候，呢个嘅目的系唔会受时间限制，唔会系内向嘅，而系外向嘅，系同神有关系嘅。因为话晒系永恒嘅时候，你永远唔能够完成呢个嘅使命嘅，某个程度上系咪？第二个嘅应用可以谂嘅就系同行。有没有大家夫妇找一个的事工，夫妇一起的去彼此同工？ 找一个事工能够彼此同工去服侍神，可以有些可能是 children ministry 啦，祷告会啦，夫妇可以一起来啦，去做关怀啦，去一起做宣教啦，跟着一起去传福音啦，这些可以夫妇一起做，即让你们夫妇一起经历神，去孕育栽培一些的属灵的对方的属灵生命在里面。究竟我们夫妇有没有可以扩大到我们侍奉的能力呢？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婚姻辅导，牧师就跟我说，Eno，你跟 Esther 呢，有没有想过在哪个侍奉岗位啊？他说，Eno，我知道你在地方很多地方服侍着了，但你有没有当 Esther 嫁入来啦，嫁入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怎样跟你一起的配搭，以至到打开了你的侍奉的一个的领域，你一个人做不到。然后我想，好，就 start with 祷告会先啦，他什么都不识人嘛，嫁入来的时候，是不是祷告永远是对的。但后来我发觉，祷告会的时候，神就藉着这个祷告会，他就开始的，他开始有很多 idea 出来啦，这样。跟着人数，即是神祝福了。跟之后教会有一些不同的事工，都是原来是由祷告会开始，祷告将我们夫妻所想的事开始是跟神有关系。跟着之后我们夫妇就开始去团契里面做导师啦，去大学生做导师。以前我一个人做不到的，没有可能一同个 女学生去做倾偈的。但是原来我太太可以跟一些女学生倾偈，我就跟一些男学生倾偈。即侍奉的里面有没有夫妻之间扩大了你们的侍奉的领域在里面？我其实呢，就对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们很多都开始 empty nest 了，样其实我都对你们都有一个心愿，对你们夫妇，即是你们 empty nest 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试一下你们夫妇一起去祷告，去 adopt 比较年轻的团契，年轻的团契夫妇，这样就好似 Ark， 即系你哋可唔可以试下？你哋嘅目的就系、是，我哋叫做团契之友啊！团契之友，咩叫团契之友？即系你哋一个团契 empty nest 嘅，你夫妇，不如我哋 adopt 一个嘅某个团契一啲嘅夫妇 one on one 咁样去关怀佢哋咯。经历噶，系啊，凑仔真系好惨噶，系啊，时间系唔够用噶啦，我哋都经历过，不过神就系咁样经历我哋嘅时候，神祝福我哋呢个家庭，你可以尝试下咁样做啦，咁样，即系其实用你哋嘅生命影响呢个生命咯，系咪啊？呢个咪系你 empty nest 所，你而家继续仲有得生仔咁样，属灵儿女，继续嘅去让佢哋成长，你咪栽培紧下一代嘅基督徒咯，让佢哋成长紧啦，系咪啊？咁仲有可以太太同太太咁样倾偈，丈夫同丈夫倾偈，得闲咪 text 下佢，为佢哋祷告啊呢啲。咁你哋自己夫妇又可以成长，因为你系关心紧一个嘅家庭。其实呢个人生嘅阶段，其实我都谂紧，其实有好多我由初初嚟到美国嘅时候，神都喺我身边放咗好多嘅唔同嘅基督徒夫妇睇住我成长，跟住就算而家都有，跟住我发觉，其实神在不同的阶段放不同的夫妇在我身边的时候成长，到我成熟了的时候，到我现在呼召，他们不知道，原来Eno20年后30年后是会做传道人的，但是因为他们那一刻的摆上，知道我现在是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可以祝福到其他人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 investment， 你那一刻你看不到，但是因为神放你们夫妇的时候，你们的属灵的 capacity 大了，跟着你就祝福到下一代，以致神的形象就是充满遍满全地，这个就是这个的使命。你的婚姻愿不愿意跟神说，我有这个的目的，有个使命，将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是去传给下一代，以致更多人认识神呢？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都是多谢你，你在我们的人生阶段的里面，不是让我们一个人的走，而是在我们身边是有不同的朋友，更加亲密的你赐给我们一个的配偶，以致到我们可以能够在服侍的时候更加多的capacity， 更加大的能力，以致到我们所履行的使命是更加 effective。 更加的是祝福到更加多的人，以至到最终是神你自己的荣耀是充满全地。主，我们就恭敬的是将到我们在座的夫妻都是交上。主，你是明白每个的家庭都有自己的挣扎在里面，但是主，你既然是特别的去安放一位的配偶给、对方的时候，主就让我们心相信神你有自己的美意，每一个的家庭有一个的目的，最终是能够的去荣耀你。主，我就求你亲自祝福赐福每一个的家庭，以至到他们能够荣神益人。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阿们。